生命记一章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畏的旷野，住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启示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中先上山地去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上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何尔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号， 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久日子。谢谢。
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的第一章，今天从19节到46节。19到33节实际上是摩西在回忆加底斯巴利亚的背历。这个事件呢，也是在《民数记》13和14章中有记录。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从这个摩西的这个视角在回忆这个整件事件的经过，看摩西是怎么说的。在21节，你要照耶和华列祖神所说的，上去得地，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实际上这一节呢，是与第一章的，就是第八节，昨天的第八节是相呼应的。事实上，这个以色列百姓经历了千辛万苦，他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缘。以色列百姓所要做的，就是听从这个神的话。上去得那地为业，摩西呢是体恤这个百姓心中的惧怕，是特地鼓励百姓是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从这个第22节这个描述知道，这个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的建议，并非是出自于神，而是以色列百姓的主意。百姓窥探那地的动机呢，乃是他们是缺乏信心。虽然这个以色列人是经过了埃及的十灾，过红海，天降玛拿，磐石出水，这么多的神迹，但是仍然是对耶和华、对神缺乏信心的。但作为这个领袖的摩西呢，听了却说是"我以为美"，就派了12位探子去窥探，结果是除了加勒与约书亚，其他的10位探子的。得回来的报告都是负面的消息。以色列人呢是宁愿听信这个十个探子所报的这个负面的消息，也是不愿意相信加勒与约书亚所描述的。以色列这个百姓的眼目呢是专注于他们可能遇到的困难。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城邑又宽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亚拿族的人。他们所说的或许是真的，但是这个百姓呢是忘记了耶和华神也会为他们征战，所以这个同样的看见是同样观看同样的事物，然而呢，不同的人却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这个结论，所以我们唯有用神的眼光来看难处，才会有信心看见靠神得胜的结局。实际上，我们在面对困难的自然反应都是会是。害怕的，这个惧怕的本身并不是罪，这个以色列犯罪的是他们这个对这个惧怕的反应，他们是选择不相信神，而且呢，以色列人也是完全忘记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耶和华是信实的神，因为耶和华是信守与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又是因为这个耶和华的慈爱。是看见这个百姓受苦，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埃及的奴役。然而，这个以色列百姓是反而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要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除灭我们。所以，这个摩西呢，深知这个百姓的不幸。从30到33节，就是摩西就试图说，百姓将眼光要转向神。他这段话呢，完全是以神为中心，与之前的这个百姓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懦弱之词呢，是成对比的。摩西是鼓励百姓，在30节说神会为百姓征战，31节是强调这个神对以色列人的爱，33节说神一直带领百姓。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他们所当行的路。34至46节呢，描述在这个加底斯的惩罚，这个因着百姓的不信，神审判，历史领导。然而，这个神的旨意是必然成就。神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的旨意呢， 就是让他们进入迦南得地为业。虽然大部分的这个以色列百姓不信，他们是无缘进入迦南，但是这个神的旨意无论如何是必定成就的。是怎么成就呢？这个神的旨意成就在三种人的身上。第一，就是专心跟从神的加勒，36节所说，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第二是新一代的领袖这个约书亚，36节所说，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并进入那地。这是38节所说的。第三是在旷野中成长的新一代百姓，39节所说，你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并进入那地。但在这37节呢，实际上摩西是插入了神对摩西自己的一个审判，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进入那地。因为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是因为在米利巴水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击打的这个磐石两下。41到46节，就是靠着血气征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摩西是继续回忆这个神的审判之后，以色列百姓呢出于血气的反应，他们听到神的审判，不是到神面前这个忧伤痛悔悔改自己的罪，却是继续采取行动，是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去了，凭着血气的征战以失败告终。所以住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蛹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荷尔玛。这场这个凭着这个血气仍然不信靠神的失败的战役呢，就开始了这个以色列人40年的旷野的漂流。那么这个生命记第一章19至46节，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是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在这个关于信心顺从神的应许和神的主权的方面。第一点呢，就是信心与不信心的对比。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探子报告中展示了信心与不信心的明显的对比。我们现在基督徒呢，也是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和困境。这段经文呢，是鼓励我们，现在基督徒要坚定信心，要相信神的应许，并依赖神在生活中的引导。第二点呢，就是主权和计划。这段经文呢，是强调了神对以色列的历史的主导和掌控。我们现在基督徒也应该就是深信神在历史和个人生活中的主权，明白神有着自己的计划和目的，就是即便在困境中也能信任他的引导。第三点是顺从与审判。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呢，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心和背离。这提醒我们现在基督徒呢，要顺从这个神的旨意，遵循神的诫命，以免遭致这个神的审判。顺从神的道路呢，就是保守信仰的这个关键。第四是不屈的信心。约书亚和加勒在探子中展示的是坚定的信心，他们两人相信神的能力胜过一切困难。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需要在信仰中坚韧不拔，相信神的力量能够克服一切。第五点就是神的应许与等待。这个尽管这个以色列人经历了这个漫长的等待和思念，但神的应许呢，最终是得以实现的。我们现在基督徒呢，也可能面临的等待和思念，但这段经文是提醒我们要靠着信心等候神的应许的实现。总的来说，这段经文呢，是教导我们在信仰中要保持坚固，顺从神的旨意，相信神的应许，同时也提醒我们在试炼中要持守信心，因为神的计划是常常超乎我们的理解和时间表。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思考题，就是看了今天的这个经文，这个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的 严厉惩罚，使他们在旷野中这个徘徊了40年。你认为这种惩罚是公正的吗？为什么神选择这种方式来纠正这个以色列人？
好，谢谢周弟兄哈，这是摩西哈，再从头再讲一遍哈，发生在民数记13章、14章的事情哈。那比较生命记和民数记的经文，你会发觉，摩西在讲的时候，他增加了一些的细节，增加了一些的讲话的一些的记录啊。所以从这些东西当中，你可以体会到摩西在重讲这一段的时候。他要表达那个重点啊，是对新的一代的人提醒他们哈、啊，老的一代人犯了哪些的错误哈、啊。所以今天再仔细读的时候，请大家找一找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在哪些地方出了差错，以至于啊带来这样的刑罚啊。
第一个就是我看到这个好几个对比，牧师也讲到了对比，就是摩西，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的那个，在这里边把他们的那个，当时在前面讲的怨言的时候，好像没那么理。今天比如用到一个词，他们夸张的太厉害，说高的顶天这个词好像前面没听过，说他们就太夸张了，就是把那个困难夸大到这种程度。然后呢，摩西呢就把摩西也是说的就话就跟着他要临终了，他要放一些话出来的时候也是蛮重的，就说你看看耶和华对你们就像父亲对待孩子一样的，我是看到一种父亲和儿子这种关系的这个不对等，神对我们是一直是爱护有加的。你看摩西后边说，就跟那个我们去哪旅游的时候地陪。到全陪什么，整个都跟着我们，给你把什么都安排好，神也是这么做的，让我们很放心的这一路上。但是呢，反过来我们是怎么做的？就是心里边不认这个神，也不信这个神，所以呢，就是从嘴上言行上表现出来，这个我互相的认识，我就对神的认识不对等，我们是很做的很不够，很不够的。另外就是他们悔改的太快了，刚吴长老也讲到，就是。那个嘴上也是，你不是刚说了吗？你不是不让我不去征战吗？我现在去，就是又悔改的太快了，还没到心里去，又开始去按自己的心意来行动，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都是不遵从神的命令。刚吴长老说的好，就说去和不去，听和不听，都是按自己的，都不是按神的来说的，都是不顺从神。我说这一点特别好，就是一定要从心里边来信仰，信神。任神是我们的天赋。
啊，谢谢慧斌啊！啊，其实这整一大段呢、啊，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说信心的问题。在26节说，你们竟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第一个出现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但是在43节呢，他就说了：“我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第一件事是神要他们上迦南地，那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畏缩了，因为有10个人报恶信，他们违背神的，要他们进去那个话，他们就不愿意进去了，这就不信。到后来呢，神就借着摩西跟他们讲，你们那个年轻那一代都会死在旷野。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他们知道得罪神了，然后马上就说：“哎，我们情愿照耶和华一切的吩咐上去认罪。”然后就带着兵去就上去了。但是耶和华就跟他说了：“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当神说我不与你同在的话，哇，那个是很厉害，就神已经任凭你了。”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结果他们就违背耶和华这一命令，就擅自上去了，结果被打败了。所以这里在我们看见，我们人常常很健忘，不太容易记得神过去怎么恩待我们。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数算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常常会感恩，神过去怎么样带领我，现在怎么样带领我。将来也会如此带领。这边有一个比喻非常好，31节， 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呢，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呢，只等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从出埃及到旷野漂流38年、40年，神都一路与他们同在。在那一天，还是照样白天用云柱晚上火柱带领他们。这么信实的神，你怎么可能说他会放弃你们呢？所以这完全是信心的问题。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力，未见之事的确据。迦南的牛奶与蜜之地是神应许的，肯定是好的。这些经文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要读到心里面去，从心里面能够敬畏我们的神，顺从他的命令，能够跟随他，一生就蒙福。
好，谢谢吴长老，谢谢慧斌的分享啊。41节，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这个不是真正的悔改。他们讲话很快，他们并没有很快的悔改啊，因为从后面这个讲的话就反映出来。他说，我们情愿照耶和华神一切所吩咐的。如果他们真的照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他们就不应该上去征战了，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们啊。啊，不要上去征战了啊！神现在的安排是要他们在旷野了啊，要等候哈、啊，要熬炼，要把信心建立起来以后，新的一代人起来以后，他们再进去哈、啊。所以真实的悔改不是说啊，嘴上说我得罪神了啊，然后实际行动还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不是真正的悔改哈、啊，这也不能称为悔改啊。那对这一大段的哈、啊，摩西讲话的人称。他要么说你们，要么说你啊，这个比如说22节，你们就进我来哈、啊，说要派探子上去哈、啊。26节，你们却不肯上去哈、啊。34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可能讲话的人就是少数的几个人，发怨言的人啊，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讲出来啊。但是神听起来呢，如果不像这个约书亚。啊，加勒这样起来去反对哈、啊，起来把那个有信心的话讲出来，没有像摩西这样讲说不要惊慌，不要惧怕，神已经给我们了。如果没有一个表达的话，神就把他们都算在内了。所以这个给我们今天的人的提醒哈、啊，常常讲怪话的人都是少数哈、啊，但是他们往往声音比较大啊，抓住机会他们就讲，啊，影响也比较大哈、啊。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反应？不要做沉默的大多数。那今天很多人喜欢做沉默的大多数哈，但是你看，一旦这些人的东西没有被扭转过来啊，他们的情绪、他们讲的话、他们不信的信心没有被纠正的话，哇，这个罪算到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头上，包括后来这个杀死耶稣也是这样啊。那些带头的人可能不是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都。都起来哈，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最后这个罪算在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在有人开始来抵挡神，讲不信的话的时候，我们相信的人，有信心的人啊，不能只是沉默而已啊，要起来纠正，要起来抵挡啊，起来讲话哈，像加勒、约书亚，加勒和约书亚一样啊。虽然很危险的，这个时候他们一讲话，这些人不得了哈，起来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那这一段也交代哈，增加一些细节，就是把摩西前后讲的话哈记载在这里哈。之前在民数记没有提到摩西讲什么话哈，只是讲摩西匍匐在神的面前。但是呢，摩西不是没有讲话啊，摩西之前就讲19节到21节讲了哈。然后之后29节又讲啊，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摩西反复的用这个，神的同在啊，神的应许啊，神要为你们征战啊，在你们之前征战哈、啊。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埃及降了10个灾啊，在旷野打败这个亚玛力人，那不都是神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征战的表现吗？啊，用这些话在鼓励他们啊。啊，所以千万不要在这种的哈、啊、抵挡神的人的面前沉默，选择沉默的话，跟这些人一起受罚了哈、啊。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啊。再有， 这些百姓讲的话的一些细节哈，在这里也增加了哈，特别是他们讲说这个耶和华因为恨我们啊，27节，然后34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啊，看到没有？啊，这个话讲出来，一讲出来，糟糕了哈，这个带来这个神的审判哈，神的这个刑罚哈，因为这个话讲得太过分了哈。神如果真的恨他们的话，怎么会带他们出埃及呢？哈，怎么会像父亲带儿子一样哈，把什么东西都预备好啊？云柱、火柱哈，这些都提到了，在前面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安营的地方。他们讲的话真的是哈，这个没有任何事实的基础，完全是这个从这个一种的情绪惧怕当中所讲出来，没有信心的话语。啊，这种话一旦讲出来哈，要带来这个亏损的哈，所以要很小心哈，我们所讲的话哈，我们怎么听别人讲话哈？有相信的人讲的话，有不信的人讲的话哈，那我们怎么选择听？听从哪一方面的啊？听对了哈，做对了哈，讲对了，那就蒙福了。
我们看啊，当时以色列人啊已经到了迦南这个边界，却不敢进去了，因为他们看哇，这个南地的人又高又大，城墙又高又坚固啊，觉得自己打不过他们，但他们忘了自己打不过，但是神打得过，神不是已经把强大的埃及都打下来了吗？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和过旷野，不是他们自己走过去的。是神呢，像老鹰一样背负着以色列人走过去。你看，神用这个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对不对？然后又用这个玛纳，然后磐石出水来喂养他们。但是呢，他们好像都似乎都忘记了，他们对神没有信心，还说这个神恨他们。那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绝对不会落空的，他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就摆在我们面前了，就看我们是不是。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勇气去取去得？所以，我们不要被环境打败，我们要常常回想过去神是如何帮助我们走过困难的。就像在《生命记》摩西不断地提醒百姓不要忘记过去，出埃及过旷野的时候，神是如何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呢，不要忘记过去神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这个信仰的经历啊。那是我们宝贵的属灵的资产，也是我们信仰的存款。所以在我们软弱害怕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信仰的存款怎么样提出来？我们要切记，神过去能够拯救我们，神今天也可以拯救我们，神到明天、明日也必定会拯救我们。所以这一段呢，也有提及神说他会这个恩赐加勒。我们都知道这个加勒是这个希尼喜族的人嘛，那希尼喜族的原来是迦南人呢。但后来归顺的这个以色列人，被接纳为犹大支派的一份子，所以神真的不是看出身，而是看你对神的心是否专心跟从神。那这一段的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神要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色列人因为这个看到环境的对他们的不利啊，就却步了。后来神生气了，以色列人呢又不听神的劝阻，神告诉他们没有神同在必败。但是他们执意去打迦南人，结果呢大溃败。所以你看这个前前后后都是以色列人自己做主，完全不顺从神。我们要知道，没有神的同在，一切都是枉然。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重要性。我们要呢求神让我们在生命中看重、经历并享受神同在的每一天，那才是我们得胜、得平安、得福分的确据。
那我想分享一点，就是说，这个是摩西对新的一代的一个，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把它更加的清楚，的厘清，还有鼓励他们，因为那个他要新的一代知道说，神为什么要他们进迦南的目的，进迦南的目的就是神是一个应许的神，他在这个那个有讲到说，神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美地，所以这个就是在那个35节这边有提到，这个地呢是神很早以前就 就是已经是启示应许给他们祖宗的这个地，那这个就是他们要进迦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然后呢，你们的使命呢，就是要起来去取那个地，所以这个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起来，神已经在那边等了。他跟那个以色列民讲说，这个新一代的时候呢，神有讲到说，你们顺从。这边讲到神开路，还有神有供应嘛，然后呢，他说神还有抚养，就是神供应他们，所以神已经是在那边等待他们了。那你们就是我们所要做的，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神已经应许我们那个神国的美好，那我们要做的部分就是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朝着那个目标一直往前走。那宣教也是一样，一个宣教的工作也是一样，神允许了那个宣教的那块美地。那我们那个，若是我们像这个旧一代的以色列人，只看到那个困难，就是大而可怕的旷野，或者是像那个看到亚摩利人、亚纳人，他们又高又大，诚意又坚硬，就使我们停滞不前。那甚至我们就会又回到过去的生活形态，然后就是软弱，就没办法进去。那等悔改的时候呢，又那个就是虽然是悔改，可是不是真心的悔改，又照着自己的旨意去行的时候，那这样子就会失败。所以神一直要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顺从他，要听从他。那其实呢，我们的工作是很简单的。然后其实这个征战的路，神已经在前面，他这边有提到说，神行在前面，必为你们征战。所以神已经在前面为我们打了，我们的只要是跟从他，我们只要是顺服他。那当我们做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神的祝福呢，不只是临到这些顺从跟从的，也临到他们的下一代，就新生的这一代，他的妻子跟孩子。那当然最后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那个这个十个探子，他们所讲的话就影响到大部分的人。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跟我们提醒，我们所讲的话是要能够造就人的话，就像是加勒跟那个约书亚一样，要讲能够造就人的话。那悔改呢？我们是真的要悔敬，是要真的是听从、跟随神，真的是彻底的悔改，而不是说表面上的悔改。然后又照着自己的旨意而行，当然最后呢，就像 Vivian 刚刚讲到的，当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开始数算那个神的恩典，我们神跟经历到神的那个赐福还有保护，都拿出来数算，就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存款，这样子就会帮助我们，激励我们不断的向前行。
我想分享一下那个周弟兄提的那个问题，他问说：“神对以色列人的严厉惩罚，在旷野中徘徊40年，然后最后都倒闭了，这个惩罚公不公平？”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跟神惩罚迦南人，我觉得是类似的，因为神其实在400年前就想要惩罚迦南人了，但是神没有，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做。他是等到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才做。对于这些不幸的这一代以色列人，我觉得也是一样，神没有使他们马上倒闭在旷野，神是让他们在40年当中啊，因着他们自己的罪，然后倒闭的，像他们犯了什么罪，然后神就用瘟疫啊，就用什么，所以神是让他们在这40年当中，因着自己的罪而最后全部倒闭旷野了。所以我觉得，人其实死都是因着自己的罪孽啊，自己的过犯。其实这个也是，其实也是神的一个惩罚。如果神没有特别的怜悯恩典，人都是要倒闭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公平的。那为什么神用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就是用这种方式，顺便也是教育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让他们看到神做事的方法。
谢谢华美的这个观点，其实跟我的观点也是差不多。我们第三组呢，讲的一些跟大多数其他组讲的差不多，但是我们有些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是旁边的人跟你说，你可能还不是对这个问题还不是很惧怕。如果是特别是你亲密的人，比如说家人跟你说这个事情做不了，那你的就会很大很大的就影响你的决断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信心，因为我们要相信神会给我们力量，我们也要顺服神。在22节，这个摩西说的这话，以为美。所以这个实际上在这个40年，漂流旷野期间，以色列人肯定是不止一次问过摩西，为什么你没有埋怨摩西为什么不带我们进入迦南地，带我们来这个地方？但是这里边呢，从这个摩西这个讲话里边，这个这话以为美，有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决定啊，如果是没有神的旨意的话，就会发生问题的。就像我们这个教会中的这个开头公会的时候，如果是顺从某个人的意思，他认为怎么样子去做，实际上有些去做事的时候，这个决定是没有经过神的这个旨意。如果你硬去做的话，实际上会以后会产生矛盾，也会没有成功。就好像这个婚姻也是一样，因为婚姻你没有爱情的基础，最后也是会有失败的。所以明弟兄呢，就给我们说了一个这个《哥林多后书》1章24节的一句话。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关于今天我提的这个问题呢，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第一点呢，这个神是公正的，因为这个神惩罚对以色列人这个悖逆，是对这个以色列人悖逆的合理的回应的。以色列人这个背叛和不信任对神的审判呢？神给他这样子的惩罚，实际上是表达了神对圣洁和正义的一个关切。第二点呢，是教训和纠正。神选择这种方式来纠正这个以色列人，是为了教导这个以色列人的顺从和信任。在旷野徘徊的经历呢，实际上是一种训练，就是让以色列人呢学会这个依赖神，遵循神的指导，以培养他们的信心。神的目的呢，是叫的以色列人顺从他的旨意，从而在未来的时代里，也就是说，对下一代有更好的履行神赋予他们的任务。第三点呢，就是神的慈爱和忍耐。这神的慈爱和忍耐，神并非只是惩罚，而是给予这个以色列人这长时间的机会悔改。这个旷野徘徊的过程，也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和关怀的一种表达。神在这个期间是仍然保护他们，并供应他们，尽管他们是不信仰，对神，没有信心。实际上，这个40年，如果从这个人类历史上来看，也就是像这个大海中的一滴水，那是时间很短的。但是，这个40年对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神对他们的这个教训呢和这个纠正呢，实际上是对他们以后就是在对神的这个信心上面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启示的，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呢，从我们这个历史上来看，这个以色列人好像没有得到这个教训，仍然是在这个信与不信之间徘徊，所以这个以色列到最后就散居到世界各地。现在这个以色列到目前为止也是还是对这个耶稣基督是不是弥赛亚还是不信的，所以这个仍然是圣经中我们很多那个还在等于还在，很多人还是走到旷野。这个就好像我们这个人生也是这样子，人生这个像出了埃及以后就进入旷野了。虽然是每个人的这个旷野不一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是每天借着这个成跟这个平台，就是借着弟兄姊妹的那个分享了，就是大家一起来走天路。总结一点，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大，最后得到的奖赏也有多大。
我想提一点，就是22节，
你们就近前来说，我们先打发人去窥探那地。翻到《民数记》13章第1节，说的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迦南地。”这两处的圣经是矛盾吗？我们要这样子来看。生命记，摩西是在他临死之前说出了事实的真相。以色列人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先求摩西打发人去窥探那地。摩西任何的事情都要带到神的面前，神允许了这件事，就让摩西打发人去，事实一点都不矛盾，只不过《民数记》讲的当时的整个的公开的一个过程，到了《生命记》，摩西把事实的本相完全讲出来了。这说明什么？人有些时候不相信神的话，而自己还要去请求神来允许，神的命定是美好的，但是神的允许，那人就要经历自己不信的一些恶果。20节是对你们说，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门口了。21节是对每一个人说，那个地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我觉得摩西的话真是非常清楚，向大的团体讲，又向每一个人的心去讲。这说明了他们已经到了，行了11天，就可以进迦南了。但是，人心底对神的不信任，到了门口而不进去，所以这个恶果是要自己去尝的，是要自己经历。结果他们经历了40年，我是这样理解的。谢谢，完了。
好，谢谢同姊妹的分享啊，大家分享很丰富啊，所以很期待哈，我们一点一点细细的去读《生命记》啊，一定有很多的哈新的看见。那今天呢，我们请胡弟兄啊来分享一下他读《民数记》的心得。
今天我分享的《民数记》32章第5节里边，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哦，为什么到了门口了，只差一步就成功了？人的本性就是乐于安定的生活，住在现在的生活安逸，真的是乐不思蜀。况且现在的前路茫茫，不能够决定未来，使人缺乏的新鲜的安全感，令了流变2个支派要求自动放弃盼望这个行为，这些都是我们在苦难中当中当前这个软弱的行为表现。他们要求是不顾神的旨意，只顾自己的利益的主义行为是个人的主义，他们只追求自己肉体上的欲望，而破坏了神赐给他们属灵生命的果子。但是神是何等乐意看到他的应许能够完成在神。人的身上，但是人 自从堕落以后，人的心思只顾自己，因此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也忘记了神永远的祝福。人在树林上面、树上面呢，个短视，结果妨碍了神的应许在地上的成全。若是人以享受一点点的恩典去代替去恩的主，那么是多么的愚蠢的事情！恩典虽然好，但是总不能够如施恩的主相比。如果选择恩典，或是选择施恩的主，都是神的子民，这个严肃的考验。人是最容易受外界的环境影响，也很容易接受熟悉的潮流。特别在感觉上面，如果你感觉到孤单的情况一下，是非常容易失去原来的正确的一个立场，而随波逐流，随从人潮的倾向。我们只有坚持向神的应许之地，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扫除一切人眼中的难处，去完成神既定的旨意。这只是一些专一的跟随神的人才蒙神纪念的要诀。只有相信神的话，凭着信心，神才把我们留在应许当中。加达跟这个流便两个支派的人，在安顿好的家人财物，在这个基利地址后，并就准备去跟那个以色列人兄弟去过河去捉见他们，看似为着神的应许之地去竞争，但是他们在竞争当中所付出的代价。而不享受付出，不享受神赐的给他们的恩赐应许。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好像有这个很崇高的品格，是为了兄弟去战争，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为了自己去做，他们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两个支派，他们明知道神的应许之地是在迦南地的约旦河西边，但是他们只安乐在河东。他们只看眼前的美好，以忽略了神的应许。他们知道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也知道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地的目的，更加知道神的发挥。他们有属灵的知识，但是缺乏了对神的忠心和爱慕。这样做成不重视神的应许的话，这个结果就像一个信主的人。以为受洗以后就得这个救恩，就不再为属灵上面的增进，每天去听见神的听神的话语，只有做星期天的信徒，这个跟俗世界的人没有什么分别，终于浪费了神的救恩，真的很好，很可惜。我在没有退休以前，本来是打算每天打打拳、练习太极而已。这个计划是我的计划，但是神没有把我放弃， 他给我3年时间，OK，你去练琴练全了，你去打满。但是在2019年时间到了，神就安排我追求另外一个愿望，就是叫我去上这个平台读心经，每天要做，所以我就参加了每天早上灵修的时间。神的意念是高过我的意念，他的安排我就很认真的去做读经、分享读经，使我对神更加认识，更加明白神的心意。虽然不是我现在不是大臣，但是我收获良多。这是神给我赐给我的终身的财富，谢谢大家。
好，谢谢胡弟兄的分享哈。胡弟兄是少数几个从第一天开始哈，就跟我们一起来读经灵修的呀，一直坚持到如今的哈。就像他刚才所分享的哈，是神把这样的一种的意念，这样一种的这种的看见哈，给他他也顺从哈，跟随神哈，不断的支取这个属灵的财宝，感谢主哈。那有一个代祷事项就是。金平姊妹的父亲昨天突然过世哈，在北京，脑梗啊。那明天金平姊妹就要赶回去去看望家人啊，所以请大家为金平、为金石这个家庭来代祷啊，求神来安慰他们也借着金平回去呢，带给家人以安慰哈。好，我们请梅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感谢天父，今天再一次把我们叫聚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来与你亲近，要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彼此相交。主，我们感谢你，你教导我们信心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每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相交的时候，就把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都完全的交在你手中，我们今天的忧虑重担都放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深知道你也是为抚养我们，为带领我们。我们上去的脚步，求你这个保守我们这个 weekend 的与你亲近。这时候，我要把金钱姐妹的事情放在你手中，她会回去北京参加她父亲的丧礼。求你安慰她的心，也求你要把你的恩典和怜悯通过她，也带到她去的家人。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嗯。